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周末时分了，又是燃亮的一生和你见面的时间。在这个节目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宣教士们，他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里，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来到一个叫做马智都人的部落，面对极为凶悍的当地土著，李文斯顿带着上帝赋予的能力和权柄，赤手空拳地站在手拿自制武器的土著人面前。李文斯顿的命运到底如何呢？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3万里。
李文斯顿和探险队来到一个叫做马智都族部落的地方，盛传这个部落极为凶悍。当赤手空拳的李文斯顿站在他们的面前，对他们发出一番质问之后，这个部落的战士一听，竟然停止击打他们的盾牌，如同小鹿跃入树林般的迅速，一下子就看不到踪迹了。李文斯顿的一生为非洲人谋福利，上帝给他一种权柄，让越凶悍的种族就越怕他。李文斯顿直入马智都族村落，进到酋长的前面，一时间周遭响起的激盾之声更大了。李文斯顿用一样的话回应他们，这声音戛然而止。酋长问道，你带了羊来进贡吗？李文斯顿回答，我什么都没带，但是上帝的羔羊耶稣却为你们流出血来，洗净你们杀人作恶的罪。李文斯顿直接就讲起道来。酋长下令招待李文斯顿，让他明天再讲。土著招待的是他们最好的食物牛癣豆。隔天李文斯顿又讲，所有部落的人都前来侧耳而听，听到后又端上最好的牛癣豆招待。李文斯顿在这个地方讲了5天，就吃了5天的牛癣豆。他说，我吃这牛癣豆直吃到厌烦。李文斯顿与马可洛洛族人这才随伴离去，马智都人又送他们更多的牛癣豆，探险队员又吃了将近1个月的牛癣豆。11月1日，探险队回到了希瑞河。30年以后，前来的宣教士发现，尼亚萨湖边最多人信耶稣的土著就是马智都族了，因为李文斯顿已经在此播下了好种。
1861年12月，希瑞河畔的战争像是一锅沸腾的油，越滚越烈。在这样的环境中，李文斯顿发现他所释放的奴隶在返家的途中被捕或杀害了，于是他在七比萨酋长的村落外 成立了一个难民收容所，让流离失所的土著有一个暂时的居所。前来的难民越来越多，李文斯顿就又在上比西河边的修旁家成立了第二个难民收容所。经营收容所的费用大多由伦敦宣教会与在苏格兰的老友杨格与威尔逊募款资助，但是照顾难民生活的工作急需人手，李文斯顿的助手又在哪里呢？1862年1月8日，上比西河口驶进一艘美丽的汽艇，这汽艇逆河而上，汽艇一旁的面上漆着尼亚萨女士号，这是苏格兰的老友同乡募款6000英镑所建的最新的汽艇。随船而来的有许多的食物、医疗用品、6件新品种的牛只，还有杰出的生物学家史蒂华特牧师、医生兰西博士、会计迪维瑞艾斯、2名水泥工、2名木匠、1名铁匠，以及李文斯顿的妻子玛丽。李文斯顿与河边的土著向着这支及时雨般的支援队快乐欢呼。1858年3月，李文斯顿夫妇搭船离开英国不久，玛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身体感到不舒服。到了好望角，玛丽就前往库鲁曼待产，生下女儿安娜玛丽，而后就搭船回到了苏格兰。玛丽在苏格兰成立了一所家政学校，以维持生计。1861年，李文斯顿需要助手的呼声由非洲传到了家乡的汉密尔顿教会。这所教会人少财缺，却长期资助非洲内陆宣道，甚至动员苏格兰独立教会的基督徒联合资助难民营的救济工作。玛丽是因此资助才能够随船前来。同船前来的2名水泥工、2名木匠和1名铁匠是知交好友，在苏格兰独立教会聚会，听到李文斯顿在东非的呼声，他们一起出发，每到一个港口就为人建造屋子，赚取搭船前往下一个港口的费用。这5人到了南非的好望角，为人盖了更多的房子，赚了更多的钱，买下了许多建造难民营所需要的材料，之后再与尼亚萨女士号会合，以便前来上比西河的难民营。他们一下船就大兴土木，为难民建造了许多很好的房子。起初难民营经营得非常困难，葡萄牙政府首先就反对宣教士在他们的领域内设立难民营。对李文斯顿非常友好的 TT 屯垦区长官西卡德也被调离，新任的首长不仅不友善，而且限制屯垦区内马可洛洛族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跟李文斯顿在一起。这对李文斯顿未来的探险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要知道，马可洛洛族是李文斯顿最佳的探险伙伴，对于外面的世界而言，李文斯顿是最伟大的探险家，对于非洲来讲，马可洛洛族是最伟大的探险部落。另一个打击是英国政府宣布放弃希瑞河畔的屯垦计划，并且撤出对上比西河流域的一切资助活动，这对难民营的救济工作无疑是雪上加霜。幸好苏格兰独立教会及时注入了新的资助和人力，但是对于李文斯顿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玛丽的死。救助难民也是增加接触各种土著传染病的危险，土著对某些疾病已经具有抗体，但是对于外来的人却具有致命的攻击。1862年4月22日，几乎在没有任何的先兆下，玛丽忽然倒下。在李文斯顿、科克与兰西3位医生的共同拯救下，也没有挽回她的生命。4月27日，
玛丽离开了她所挚爱的丈夫、孩子与非洲。这个一生经历多少危险、看过多少死亡、走过多少患难的李文斯顿苛刻写道：我像一个孩子般的哭倒在妻子的床榻边。5月11日，李文斯顿写道：我一生以来第一次觉得我现在死了也很好。19日，他说：我看着前面的一片森林，有股冲动想往里面走，一直走到累死在里面。他又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夺走了我的爱，也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其实玛丽早在病危之前就写给了丈夫一封信，信里面她说：虽然我们没有钱，但是却毫无保留的只想将我们的生命献给非洲，再多的钱也换不来这种自由。不要以没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而忧伤，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亲爱的，不要像以前我看过的一些人，还没有死以前已经像个墓碑一样的裹足不前了。我只有一个期望，你要像以前一样一直往前去。
仰望十字架，仰望十字架，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自从上次在好望角分别，李文斯顿夫妇又是好久没有见面了。在玛丽所在教会的资助下，二人得以在李文斯顿新建的难民营相见，然而这一见却是生死之别。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每当我仰望十字架，心灵会孕育暖暖泪花，哥哥他山地羔羊被杀，主耶稣舍命为我付上赎价。